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一个损失。有人说加拉太教会的背景，你看到写信的原因，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这个就是最被基本的一个信息，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学到，你不学到的话，就等于白练了。说了半天，你看还是不知道，读了等于白读。为了避免这样子读了白读，所以我们这个讲了再讲。所以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呢？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每个人都有笔记本记下来了吗？保罗为什么写这个信？笔记啊，你不知道。
第一个不需要像要像抗议。
第一个是怎么样？
第一个不需要像抗议。那个
相信
加拉太书之中不需要像抗议。保罗要提出来，这是第一个。律法不能。律法只是受割礼才能成义，他们是假的，律法是受了割礼才能成义，不受割礼就成不义。
有的犹太人要求他们行律法，那个犹太人教会里面的犹太人要求他们行律法，哎，保罗说不可以了，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叫他不要。第二个呢，还有没有？哎呦，
第二是受割礼才能称义。
受割礼就是第一个，就遵循律法。所以要求他们受割礼，他们要求说不是因信称义，因信不够，所以你要行律法才可以得救。保罗说不，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告诉他说不需要行律法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
不承认保罗是使徒。
对，有的人不承认保罗是使徒，所以他说的话没有价值。保罗说他是使徒呀，并且这个使徒不是人分派的，而是神亲自分派的呀。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看见耶稣，他说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有没有第三个？
信徒生活的准则。
信徒圣徒生活告诉他们还有没有第四个？
福音真理的认证。
啊？
福音真理的认证。
有 福音，传福音。OK。OK。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几个原因你要把它记起来。加拉太书为什么放在为什么放在圣经的这个地方 ？OK，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这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设立的第一个教会吗？第一个教会，
保罗设立的，在马其顿这地方设立的第一个教会。但是他放在圣经的程序次序的这个地方，紧接着哥林多前后书，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你们都知道吧？圣经的排列，对不对？都可以晓得吧？哎呦，这么厚的纸张，哎呦，哎呦，记了半天呢，都没有用，真是糟糕透了你。哎呀，怎么会呢？这几个东西每一次都讲一遍，一定要记过，记住了。下次你发一个考卷来，你们把你答案写下来，答的不对的、不及格的，以后不准来了。退学了，嗯。保罗讲的三个奥秘，对不对？第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啊？
福音的奥秘。
福音。
啊。
福音的奥秘，罗马书。
福音的奥秘。
救恩的奥秘。
第二个呢？
救恩的。
教会的。
因信称义。教会的奥秘。教会。
教会的奥秘。
以弗所书。
三个呢？
再来的奥秘，
耶稣再来的
奥秘，
嗯，
对，这个一百分，
救恩的奥秘，教会的奥秘，
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加拉太放在这里，和这奥秘有什么关系？哇，牛叉叉就是，都不懂了。
他信仰上出现的问题，
啊，
信仰上出现的问题，信心错误，信仰上出现的问题，
信仰上出了问题，
信仰上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啊？
就像刚才，保罗第二次来到加拉太书教会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刚才所说的。
那和圣经排列有什么关系？
跟排列。
为什么加拉太不放在启示录后面？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哎呦，老天哪！我以为我这个记性已经坏到底了，这是。结果你们的这个记性比我的还坏。哎呀，真是糟糕透了！
加拉太书是什么？
这个排列下来，你必须要知道，保罗的这个圣经这样子排，不是一种的说法，但是我采取我个人是很佩服这样子的分，这样子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他就说保罗讲了三个奥秘，一个是福音的奥秘。 一个是教会的奥秘，一个是再来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记载在罗马书里头。紧接着就下来就是哥林多，哥林多前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里头有各样的恩赐，但是乱七八糟，所以在这个行为上头不明白这个救恩的这个福音的奥秘的这个真正的意思。谁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乱七八糟，喜欢有规矩，这个福音是有规矩，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在行为上都犯了错误。加拉太书紧接着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是他们在福音的真理上都犯了错误，他们认为这个一定要行律法才能够得救，不是因信称义，和罗马书差很多。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里头很多的地方和罗马书讲的是一样的，同样重点是很多相同的，就是保罗讲了再讲，讲了再讲，你们在信仰上头不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啊。然后紧接下去就是以弗所书，那就是讲教会的奥秘呀，腓立比哥罗西也是这样子，腓立比书它是在行为上的，哥罗西书它是在信仰的真理上的，不是呀，在这个不是信仰的，在这个教会奥秘的真理上头。然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个他们的三样事情都在这前后书里头，一个是讲了再来的奥秘，一个是讲了他们在再来的奥秘的行为上头他不明白呀。他们有很多人就每天坐在那地方等耶稣再回来呀，也不做工了。所以保罗告诉他说，你不做工不能吃饭，不是叫你坐在这个地方等啊。给他讲，又告诉这个再来到奥秘这个真理上头也不知道，所以保罗还一个说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那个情形，是这样子。然后就下去就是其他的书信，其他书信完了就是小型的那个，不是这么这么沿着这个大本的这个，就好像小先知大先知一样的了呀。其他书信完了以后就是最后就是启示录，这是他们分类的这个次序。分类还有是福音书、行传、书信，最后就是启示录。分类，旧约分类怎么样？你们知道啊？旧约怎么分？
摩西五经、
创世纪、出埃及记、生命记、
名生、创出立民生。
这五本是
摩西五经，
摩西的五经，还有呢，叫什么？
历史书。历史书。
这五本叫什么？历史书？
不是，这叫律法书。
律法书，这五本是律法，下来就是历史书。这报纸
十二本历史书，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历史书。
那是讲到犹太人的历史，再下来
诗歌智慧
啊，
诗歌智慧书，
智慧书，
诗歌
或者是诗歌，那是五本，你看五本诗歌书，乐伯、诗篇、
箴言、
传道书、雅歌，这五本书，然后下来就是
大先知、
先知书，有人把它分成两部分，大先知、小先知，怎么分大先知、小先知呢？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以西。
为什么叫做大先知呢？是什么胖啊，还是高啊，还是怎么呢？为什么叫做大先知与小先知啊？小先知是什么东西啊？个仔呀、啊，什么意思啊？
大先知是写的比较多，
我写不出来，
写的比较多，
写的比较多。
我这边怎么这么写？启示比较长，
比较大本呐、啊。小先知
写的比较短，
有的是一章，
比较短，
就一章。有的小先知只有一章啊，有的小先知是很
短
的。
长篇、短篇。
呀，所以叫做小先知，并不是它不重要。并不是他比大先知小，并不是他比较瘦，还
比较，
不是这些，是他写的书比较小，比较的书比较大。OK， 这是旧约的分类呀。Yeah. 我都应该记得，不要。每次讲到说什么书，赶快去查目录才能找到，那个是很亏欠神的事情。 OK， 好，还有半个小时我们讲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
第二章十节吧，第二章十节还是十一二节？
从第十一节开始，今天
对
十一节开始。
对。
哦 ，OK。所以我们从第二章十一节开始 ，OK。这个陈中道牧师把它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章到十一章十一节，第二个是从第二章一节，第一段是一节到十节，这是第一节第一段，第二章从一节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就是到二章完呀，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二节 ，OK， 第二节呀。后来第二章十一节开始，他说后来激发就是彼得的别名，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却当面抵挡他，因为基法彼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大使徒呀，他在使徒中间算老大，他讲的算话，他讲的话是算话，所以大家都非常尊敬这个彼得呀，然后认为他是使徒的这个领袖了。但是保罗到了安提阿，看见这个彼得做不合适的事情，就当面的指责他，当面抵挡他。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在外邦人，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绝了。哎，本来这个基法在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他都不无所谓了。后来有人从这个耶路撒冷来，雅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他们那里来，看到他。就把他这个彼得怕他们以为他和外邦人吃饭，这是这个犹太人是不做的事情，犹太人和外邦人毫无关系，连一起吃饭也不可以，这是污秽了他们，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和他们混在一起，就是说教会里头的这些外邦人，他和他们混在一起，但是他还仍然害怕这些从雅各、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信徒，会这个什么东西啊？会责怪他。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未到先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雅各，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到以后，他因为怕放隔离的人，就是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怕人，怕这些奉割礼就是当时来的犹太人，他就退去和外邦人隔开了，他就不敢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一起有什么交流了，所以他就退开，假装不认识他们了因为基法，因为彼得这样子做。第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本来大家一起吃饭的，一起在一起交流的，结果看到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都是犹太人了，他害怕他们产生误会，所以就从由这个外邦人中间出来，结果其他的犹太人。看到彼得这样做，他们也跟着他这样做，假装，甚至连巴拿巴，这是他们的伙伴，这是领袖了，伙伴也随着随伙假装，也像彼得一样，假装不认识这些外邦人。不和他们交往。第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他这讲了，与福音的真理就是福音的奥秘，就是罗马书里面讲到的福音的奥秘，就是福音的真理。OK， 不合。 他们怕人不怕神，巴扎巴也随着火假装，他们一看着保罗，一看着以后就立刻在众人的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哎，这个很有意思了。保罗说，哎，你就看不起这犹太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你看不起他们，你不愿意和他们一起，不愿意学他们的样子，那你为什么逼迫他们做你犹太人的事情？为什么？反过来这个理由怎么讲呢？哎，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的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的。哎，这讲到这个，对不对？这地方就是在同一个句子里头，因为讲耶稣基督，下面讲基督耶稣，我这都讲过了。所以责备基法，责备这个彼得，不是行律法称义，乃是因信称义。没有一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的。哎，第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耶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在罪仍旧在罪人里头，啊，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哎，他就问彼得，你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信耶稣是叫人犯罪，而不是罪得赦免呢？看起来好像是在责难之人，基督不是救主，他是叫人犯罪的。断乎不是，当然不是。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哎，如果我们已经把这个称义的这个概念把它建立起来，把因信这个行事这个行这个律法这个事情已经把它接过去了，到了因信称义人，结果你又回来又叫大家要行律法，这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不是耶稣叫我们犯罪，你这样做才是犯罪，就是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对呀，我已经不行律法了，因为行律法仍然是死的。上次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 旧约的人，他们行律法，旧约称为他们是义人，有没有讲过这个？不记得了。旧约有旧约的义人，新约有新约的义人，对不对？呀，这个旧约约伯是义人啊，啊，这个啊，这个谁呀？
摩西，亚伯拉罕，
有很多的义人，那个
亚伯。
在圣殿里头的呢，耶稣诞生的时候，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都是义人，然后约瑟是一个义人，这些都是活在旧约里头的人，旧约的义人。他们什么是义人呢？就是遵行神的话律法的人，遵行律法。保罗说：“这样讲的话，我法利赛人，我也行过，我行律法，呀，这是法利赛人的意，呀，他们认为行律法，但是到了新约以后，只有一个义人，就是主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进到主耶稣里头，主耶稣进到我们里头，我们变成义人，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但是真正的义人只有耶稣基督，他为罪死啊，为罪复活了，他才是义人。所以旧约有义人，新约有义人，但是旧约的义人虽然遵行了律法，他们的罪仍然存在。到了新约，他们的罪仍然存在，为什么？
耶稣的救赎还没领到
啊！
耶稣的救赎。还没有领到，耶稣还没。
但是他们这个献祭了牛羊的血了，
他们不是一次献上，每年都要去献。
呀，
唯有一个中保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一次洗净，永远洗净。
这是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
神的儿子，
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人的罪，只能叫神暂时不看我们的罪。看牛羊的血是为我们死的呀，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基督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我问你们，你还有罪性吗？
我上一次是说我还有罪，
没有。
你有罪性吗？
没有。
有。你有？你们谁有罪性啊？
没有。
你们有？你说和他不一样啊？
没被解释不一
样。这个道理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不能不知道。牛羊的血不能洗去人的罪，只能遮盖人的罪，所以你每年都要去献祭，每年都要去献，就遮盖让神不看不计划不计算你的罪。但是耶稣基督他这个义人流了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义人。但是我们是藏身在耶稣基督里，你自己跑出来 你又回到罪里头。这是保罗在这地方讲了，你要回到罪里头，你仍然在罪，他要拆毁的，你又把它建造起来，不可以这样子。
牧师是不是说罪性没有了，可是你还是会犯罪？
当然
你会犯罪，你选择了犯罪，罪性是没有的，你会犯罪。
罪性
对，
你会是从哪里来的？
会，
亚当来的。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罪从一人进入世界，我们都有亚当的罪。你说我没有犯过罪，也许你没有犯过罪，其实是个谎言。你有犯过罪，不过就是你说你没有犯过罪，你还有亚当的罪。有人叫他原罪，有人叫他老自己，有人叫老亚当，有人叫他什么？你不管你怎么称呼他，就是亚当的罪，我们身上有。OK， 这个罪，牛羊的血除不掉。所以这些人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话，怎么就是个义人呢？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进入耶稣的，我们已经进入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成了义人。然后
这两个义人有什么不同？
起先的义人，旧约上的义人。
怎么样？
旧约上的义人他没有洗净原罪。
那怎么样呢？
他就是一年一次的献祭洗的罪啊。
怎么样呢？
那还是有罪啊。
还是有罪啊。
对啊。
怎么样呢？
怎么样什么意思？你解释给我们听，想让我们清楚。你到问我们，我们都糊涂。
他还是个罪人 啊！
他还是个罪人。
最后到哪里？罪人到哪里去啊？
地狱去。
他不能去见他，为什么？因为他有罪啊，他是个罪人。这罪人，结局就是去地狱呀。所以，你给耶稣说，我终生遵行神的律法，我应该上地狱还下地狱还上天堂？耶稣告诉他
下地狱。
为什么？你的罪没有除去，你还有罪。耶稣的罪不能除掉你的罪根吗？除了，什么罪都洗掉了。罪根就是指的亚当的罪，那个罪他洗掉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啊？
永恒的生命。
永
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
永恒的生命。
因信耶稣。
啊。
因信耶稣就得永生了。
谁？耶稣基督把他无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诞生重生的时候，我们再得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永远不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新约的义人和旧约的义人完全不一样。
那旧约的义人，刚才您说的摩西还有挪亚，这些
神要做裁判呀。换句话说，如果你把摩西把大卫把他放在耶稣的时代，他会不会信？肯定会信。所以谁怎么样审判我不知道，我只是这样子比喻一下。
对，不是亚伯拉罕已经在神的怀里了吗？
所以谁知道万事，过去现在将来他都知道，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哎，所以如果说他们 活在耶稣的时代，活在今天，他们会不会信呀？我们猜想肯定会信呀，肯定会信。所以神有他的办法去审判这些人，我不知道。不要下这个定论说他得救，他不人得救，我们都不要讲；许兰得不得救，我们不要讲。
我相信
你得不得救，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最后都是神来决定。哎，我是牧师还不得救吗？不一定。有人说这个这地狱里头牧师最多，这个话言过其实，这不可能的。但是呢，有很多的牧师要到地狱去呀。所以有很多的人在人生的终点呢，请我去谈话。我和师母以前我们常常去在医院里头看人啊，等等等等呀。我总是问这个问题，你预备好自己去见主吗？